东德的士兵也是全天候的24小时看守这道围墙，然后监视着西柏林，如果发现有人偷跑的话，他也可以马上开枪杀人。当时犹太人大量被杀，然后你真的在逃出来的时候，你就是会踩过满满的尸体。
听旅行故事，离开原本的生活思维，找到自己的生活滋味。
Hello， 欢迎收听贾斯敏游牧生活，我是正在 Montenegro 黑山这个国家数位游牧的华语培训师 Jasmine。 你有听过黑山这个国家吗？对，我现在就在黑山。那它是一个有山有海，而且物价也没有到欧洲城市那么贵，然后地点大概是在克罗埃西亚的南边以及希腊的北边这个地理位置。好，我们介绍完今天的柏林之后，我会再陆陆续续的分享我在这边的生活。那今天我们要延续上一集的主题，就是柏林。上一集我们有聊到柏林非常混乱多元还有灵性活动的一个城市，那今天这集我想要继续来聊我在柏林所体验到的一个历史冲击。真的你会感觉到说，天哪，我现在踩在的这个城市在二战时期，在那个时候是经历了多少多少的历史故事。然后我又刚好是一个非常喜欢历史的人，我记得我在国中的时候听历史老师讲什么国共内战啊，然后什么攻防啊，第二次世界大战之类的，这些我都会觉得哇，听得我鸡皮疙瘩。或者是像是比如说西安事变的时候，就真的是会因为一个重大的决策改变，然后台湾就冒出来了，要不然现在可能就不会有台湾。就是有这么多这么多的关联，都是因为以前的这些战争的故事、历史的文化，然后延续到现在，而让我们有完全不一样的政治立场或者是国家的立场都不一样。所以今天的一个大主轴，我们就会来聊柏林带给我的冲击。那如果你对于数位游牧有兴趣的话，贾斯敏即将在年底终于我要开了这个数位游牧的课程，如果说你有兴趣的话，非常欢迎你可以先到我们的描述栏位留下你的 email， 因为这个课程的前导影片，应该说前导讲座，会有两场是免费的讲座，然后有一场会提供给大家泰国数位游牧的懒人包。这真的是我非常非常期待跟兴奋，然后我自己也非常喜欢泰国，所以我想要把整个泰国的数位游牧资讯都整理下来分享给大家。那如果你有兴趣的话，一定要赶快去留下 email， 这样子我就能够在开课之前寄 email 给你，然后你也可以赶快取得这个免费参加讲座的名额哦。然后我发现最近可能因为年底吧，我觉得以我自己来说，我就开始慢慢在整理我这一年发生了什么事情啊，我这一年完成了什么事情，以及我明年想要继续做什么事情。然后同时我也发现我好像陆陆续续接到蛮多比较长的留言的回馈，不管是透过 Instagram 或者是 Facebook 的私讯，然后我都觉得好感动好感动。就是看到很多的听众会跟我分享他们可能在听了 Podcast 的节目之后，开始对于自己人生的想象有一些不同，然后甚至已经开始执行数位游牧，开始在就是不同比如日本啊东南亚啊各种城市去移动，然后去感受这个自己还在也许还在有一点迷茫的人生当中，但是也同时的在前进去找自己喜欢的生活方式，我都觉得很开心很感动。那如果说你有任何想要跟我分享的资讯的话，也欢迎你可以到我的 Instagram 跟我留言，或者是写 email 给我，我的账号或是 email 都是 justjourney115 JASJOURNEY， 然后是数字的115。那我们就开始聊今天的主题咯，让围墙倒下吧，充满历史的柏林。说到柏林，你会想到什么呢？是柏林围墙，还是集中营、犹太人等等的呢？我记得我第一次听到集中营这个字的时候，是我爸爸在看一部电影叫做《美丽人生》，然后那部导演是罗贝托·贝里尼的一个非常经典的作品。那部片就是在描述一个犹太家庭被带到集中营，然后爸爸还要试图用非常好笑轻松有趣的方式在跟他的儿子玩耍。可是你知道集中营的进去之后一点都不好玩，就是各种的悲怆，各种的不堪，各种的没有人权。我记得我那个时候应该是国小吧， 所以听到这样子的故事会觉得很不可思议，就是哈，在几十年前竟然发生过大规模的种族屠杀的事情。然后另外一个就是我开始了解犹太故事的，也是差不多小学的时候，那时候我很爱看小说，那图书馆有一套书叫做纽伯瑞文学奖，它上面那个封面都会有什么金牌银牌铜牌，然后都会聊一些什么自由人啊，像是奴隶解放啊，以及像是楼上的房间这本书，就是在聊当初有一对姐妹，然后他们没有被带到集中营，躲在算是可能是接济的亲戚朋友家，可是因为要躲好嘛，就只能够住在楼上的房间一个小阁楼里面，然后一直到终于二战结束他们可以出来的时候，因为他常年的弯腰驼背，因为那个阁楼房间太小了，所以他后来就只能够驼背着这样子出来过一生。那我觉得因为我对历史真的太敏感，或者是我太容易受这些情绪波动所影响，然后以前在十几二十岁的时候，尤其像之前太阳花学运的时候，就真的你会义愤填膺，然后内心充满各种政治的愤怒。但是我觉得在过了一些时间之后，就是可能老了嘛，就会觉得我不想要花那么多力气在讨论政治跟讨论历史。所以其实我刚到柏林的时候，我也没有一个怎么说，我会有一点我的目的好像是在那边生活跟工作，我并没有特别想要去了解它背后的历史。但是整个柏林它就是充满着历史的遗迹，你不管走到哪里，然后朋友都会跟你介绍一下就是现在这边发生了什么事情。所以包括我的属朋友，还有我后来认识一个蛮酷的葡萄牙混血英国，然后他也曾经在中国住了6年，刚好他也对历史非常的有兴趣，然后他中文非常的流利，我真的很少遇到中文这么好的人，我们几乎就是全中文聊天是没有问题的，然后我们还可以一起聊就是国共内战啊，近代史啊，还有就是中国的以前的一些文化大革命大跃进，以及就是中国非常非常多共鸣，所以我就整个就因为朋友的关系，我又整个人又钻进去历史里面了。他们就有推荐我几个一定要去的历史景点清单，第一个就是柏林的地下世界 tour， 它能够带你到当时二战的时候所建立的防空洞 bunker， 然后去让你深入的了解跟回答你所有问题，就是当初在二战的时候啊，他们会怎么建立的啊，然后当初是不是盖得很赶啊，所以其实他们有很多个防空洞并不是在地底下，因为没时间在那边挖坑道，他们就直接拿一些好像建到一半的地铁站还是什么之类的，就把它拿来当做防空洞了。那防空洞里面呢，可能也会限制人数，要不然氧气会不足，又或者是说到底是谁可以进去，因为比如说犹太人是不能够躲进去的，那有一些人你一定要有身份证，就是特别身份证，你才能够逃到那个 bunker 里面，然后你才能够保住你的性命。有一些人有问到说，当时的小孩子还要去上学吗？还是说大家就是只要负责逃难就好，就每天只要听到防空警报就要逃到那个防空洞里面。然后我就想到我的外婆，我外婆也有跟我们提过，她在日治时期的时候还是要念书，就是已经开始打仗的时候是要念书的。那时候台湾是被日本殖民嘛，所以其实我们的敌军是美国，所以 美军那时候是常常会轰炸台湾，然后外婆就有提到说他们不太能上课，因为你常常才到学校，然后可能上半小时一小时的课，我外婆是班长，她又要赶快带着大家逃到防空洞里面。我觉得哇，这真的是，就是虽然说我们是在亚洲，然后他们在东西德，但是就是还是会有很多这种战争底下的故事。如果说你有机会要去柏林玩的话，我也会把这个 bunker 的那个预约连结放在描述栏位，大家可以去看看。所以这是第一个我觉得很值得推荐的 tour， 当然也有很多的城市，柏林城市的 free tour， 整个城市的景点基本上我觉得欧洲都很像，就是你走没几步你就会遇到一个城堡，或者是你走没几步就会遇到一个教堂，那柏林是你走没几步就看到一个查理检查哨，或是再走没几步就看到一个布兰登堡什么的，那这些可能都是跟他们当初在二战时期或者是冷战时期在围墙还没倒下的时候，他们会有很严格的检查，要防止东德的人进入西德。然后在这边我要特别感谢我的葡萄牙朋友，我觉得我真的还蛮无知的，就是在他带我到柏林围墙的时候，然后跟我提到 其实当初的柏林的东西南北全部都是东德的边界，但就只有柏林，西柏林的这块是属于西德的，所以它其实是在一个非常非常尴尬的地理位置上。然后我以前都真的傻傻的认为说，哦，东柏林跟西柏林就是柏林是那个两边的交界，然后他们就把它切一半，所以柏林卡在中间，但完全不是这样。柏林是四周外面全部都是红色的势力，然后就只有西柏林自己是属于资本主义这样。那我也做了一下功课，就是我查了一下到底柏林围墙的历史是什么，然后我在国家地理杂志的这个网站里面有看到。那我现在念这里面的文章的其中一段，他说有长达近30年的时间，柏林不止被意识形态分隔，也被一堵蜿蜒切穿城市的水泥围篱所隔开，那是一个冷战的丑陋象征。仓促筑起又在抗议声中拆除的柏林围墙长约43公里，并且由带刺铁丝网、军犬以及55000枚的地雷保护着。然而这堵墙虽然从1961年耸立到1989年，却逃不过一场大规模的民主运动。这场运动最终推翻了社会主义东德，也就是德意志民主共和国，而加速了冷战的结束。所以也就是说，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后，德国就被分成四块。然后当初其实柏林是位于东西德边界的以东145公里，所以其实那个离边界，柏林离边界还很远很远，但柏林这一块呢却被分成了四个部分。然后到了1947年的时候，这个城市才变成分为东区跟西区。那在1949年的时候，两个新德国就正式成立了，所以一边就是东德社会主义红色势力，一边就是西德，就是比较资本主义的。那在当时也有非常多的民众，他们是想要从共产跨越到自由的欧洲，所以就有很多这种逃难的事情发生。那东德人他们当然你就是要先选择好逃的地方嘛，比如说北韩很多人就是会逃到中国，然后再逃到俄罗斯，所以东德那时候呢，他当然会先选择一个柏林最容易的边界逃离的方式。每天有1700人是从东柏林进入西柏林想要寻求难民的身份。在1949年到1961年这段期间，有300万的东德居民是经由西柏林进入到西德。毕竟我在想，如果你是直接从边界进去的话，可能是难上加难，因为所谓的边界可能就有更多的子弹跟地雷。那因为有这么大量的人就是从柏林这个地方逃到西柏林，那想象一下，如果你是东德的政府，在1949到1961年之间，也就是民国38年到大概民国50年的时候，在那个期间，哇，台湾那个时候也是非常冷战期间非常紧张敏感的白色恐怖时期。然后在那个时期呢，300万的东德居民逃走，逃到西柏林。那当然，如果我是当权政府的话，就很想要盖一个围墙把它堵起来啊。所以在1961年的时候呢，他们是从半夜凌晨的时候开始找工人盖这个围墙。那当然，这个在当时也是引起了非常非常大的震惊。然后两边的外交官跟军队也发生了一连串的很紧张的这个冲突。最后呢，终于东德就在整个城市树立了43公里长的水泥围墙，就是希望不要再让东德的人那么轻易的进入到西柏林里面。东德的士兵也是全天候的24小时看守这道围墙，然后监视着西柏林，如果发现有人偷跑的话，他也可以马上开枪杀人。所以呢，在接下来几十年间，那个逃离的人数就没有那么多了。在1961年到1989年，有超过5000人成功逃离，然后甚至非常遗憾的，有140个人在试图穿越柏林围墙的时候就死亡了。那整个国际局势到后来就是慢慢的我记得是民主自觉嘛，就是越来越多国家到1989年的时候就独立嘛，整个苏联解体的时候，柏林围墙就已经变成是一个非常残酷的不合时宜的一个建筑，所以东德人就举行了大规模的示威抗议，要求民主。那也因为这样子，柏林围墙就倒下了。那这个围墙呢，一直存活到1989年的时候，那个时候苏联瓦解，然后越来越多的小国家独立，所以在当时呢，东德人他们也觉得受够了，所以他们就举行了一连串大规模的示威，要求民主。那同时苏联也因为经济困顿还有政治重组就崩解了，所以在1989年的11月9号，也就是民国78年的时候，大家可以对应一下自己的生日去想想看，你当时跟你爸妈当时是在 什么样的历史背景下。在1989年，也就是民国78年的11月晚上，有一个执政党的官员，他可能在那个发表言论的时候，他没有讲得很清楚，但是让人家听起来认为是东德应该要打开边界。所以呢，就是因为有几千名的柏林人已经就是围堵在那个柏林围墙上，然后大家都很想要就是赶快开通边界，那搞不清楚状况的守卫他就打开了大门。我怎么觉得这段历史故事听起来有点荒谬，但是好像很多事情都是这样子发生的。所以呢，东柏林人就这样子蜂拥的穿过围墙，成千上万的西柏林人情绪激动，欢天喜地的迎接他们。那就这样不到一个月，在1990年德国就统一了。哇，我觉得这真的是在当时每一个国家发生的故事都不一样。台湾那时候就一样嘛，就我们就是资本主义的状态。但其实1989年就是天安门事件发生的时候，因为当时中国的年轻人也是看到整个世界的局势在改变，所以觉得这是唯一一个时间有机会让他们国家推向民主决策的时机点。所以在1989年天安门，中国大规模的有各种的学生还有知识分子的抗议，但没有想到最后在我记得他们抗议的时间好像有长达将近半年左右。但是很遗憾的就是一开始的几个月，我记得天安门事件的时候，感觉政府是有意跟有善，是想要释出帮忙学生的，但是后来可能在共产党的内部决策觉得不适合之后，他们就改成用强行镇压的方式，直接派出坦克车然后扫杀学生们这样。所以我觉得天安门事件也是一个 很重大的历史伤痛，然后就是会让我常常觉得在读柏林的历史的时候，很常会想要连接到当时中国跟台湾发生的这些故事，然后就会觉得更有感觉，就是更就是你不能说热血沸腾，但是就是情绪充满了整个身体。所以到了今天，柏林围墙就变成是一个民众想要对抗政府，然后用艺术的方式去挥洒，以及用艺术画作的方式去呈现，或是像最近的反战啊，以及各种人权的要求跟解脱。所以我觉得柏林围墙到现在他们有这么沉重的历史伤痛，那当时的人们或是住在那边的人就把这份那种义愤填膺内心的热血，不是热血沸腾哦，是你听到这些故事你会有很多，对我来说是有很多情绪上的连结，然后你会把这些感觉全部投注在你的艺术创作上。所以他们有非常非常多大型的涂鸦啊、壁画啊，都是跟人权或者是反战有关。所以像最近的，很遗憾在最近加萨走廊那边的战争，以色列这些战争的状况，然后柏林你也可以四处都可以看得到这些反战的宣言。
你有想过要教外国人中文吗？这其实也是一个可以开始数位游牧的技能哦。贾斯敏现在有提供华语老师的一对一视讯免费咨询服务，我可以教你如何从零开始，透过线上教华语达成旅居世界的梦想。现在就可以马上申请，表单的连结就放在描述栏位哦。
讲完了柏林围墙跟 Tour Bunker， 接下来我要介绍的是一个机场。我记得那时候我葡萄牙朋友他跟我说，欸，我们去 Tempelhof Airport 好了，然后我就两个问号，第一个问号是我们去 Temple 去庙里吗，然后第二个问号是去机场，去机场干嘛，我们又没有要搭飞机。然后在一边搭地铁的过程当中，他一边解释说，哦，这个机场就是不用搭飞机的机场。但反正我那时候真是满脸问号，就这样子跟他到了那个 Tempelhof Airport 之后，他就开始跟我介绍说这是一个最废的机场，但是呢柏林人却非常非常的喜欢。然后呢同时也聊到在柏林其实房租是非常非常贵的，因为所有的移民外来人口再加上当地人，其实整个柏林的住宿是非常非常的饱和的。那政府曾经有想过要把这一片巨大的废机场变成就是拿来盖房子，但却引起了所有柏林人的反对。然后这对于建商啊或者是政府来说就会觉得这是巨大的浪费，因为我要解决你们房租太贵或是找不到房子住的问题，可是你们又不让我把一大片的地，就真的超大片哦。如果说你在那个 Google Map 上面搜寻 Tempelhof Airport， 你会发现它是占了好大一片巨大的绿色，就是很像一个大型的废弃公园的感觉。然后关于这个废机场的介绍，接下来我要念的一些部分呢，都是我找到端传媒记者张岩他的一篇文章《柏 柏林有个废机场，但为什么欢迎这城市的巨大的浪费？我觉得这个下标真的是太完美了。然后接下来他的引言也写到说，就是旧德国已经不在了，但是 Tempelhof Airport 就是这个当时在二战时期希特勒所盖的最大的机场，在当时是最大的机场。好，我不知道这真的假的，是葡萄牙的朋友跟我说的。那这篇文章它的一个引言呢，我也念一下这一段话，因为这个机场真的能够完全的体现出柏林文化。它是这样说的：旧启德已不在，但滕普尔霍夫机场还在柏林的市中心给人放风筝。尽管在市政和开发商的眼光中，滕普尔霍夫称得上是城市中心巨大的浪费。现代机场建筑里程碑，柏林人钟爱的公园，政府开发案的核心，滕普尔霍夫机场的前世今生就是柏林人生活态度的集中体现。所以大家有看过机场吗？基本上就是一大片的草地跟很长很长的机场跑道嘛，对不对？然后这个地方你要说它是公园吗？但它也没有树，可是你确实是很适合放风筝。然后听说在夏天的时候会有满满的人，就是所应该说所有的柏林人都跑到那个 Tempelhof Airport 跑去放风筝啊， barbecue 啊，或者是有在那边我有看到那个马戏团的架子，就觉得很像是我们的中正纪念堂吧。这个机场它在1923年被投入使用，然后2008年的时候关闭。在冷战时期，因为西柏林就是被东德包围嘛，所以在有一个期间呢，其实东德它阻断了所有进入西柏林的交通运输。那在那个时候，如果你需要一些补给品的话，不管是民生用品啊还是吃的啊什么的，都必须要透过这个机场来投放。这段文章里面介绍一段非常有趣的是，在冷战的时候呢，柏林墙的西侧的这个 Tempelhof Airport 就是这个非常重要的角色。他在1948年西德开始发行货币德国的马克之后，斯大林下令要封锁西柏林所有的通道，所以有200多万的西柏林居民只能够通过空运来获得物资的供应。在将近一年的时间里面，平均每分钟都有一架飞机会在这里降落。那些飞机呢，被亲昵的称为他们有一个很可爱的名字叫做葡萄干炸弹因为飞行员在落地之后，他们会摆动机翼，然后用手帕做的降落伞、空投葡萄干还有巧克力棒，附近的孩子们就会欢呼雀跃。在那段时间 Tempelhof Airport 抵达孤岛西柏林的物资总量高达230万吨。哇，所以你可以想象得到，天哪，这个机场除了在当初二战刚盖好的时候，战争时期那边会有多少那种就是掉眼泪然后拿着手帕，然后你可能就是此生再也不会见到对方的那种心情的故事上演。然后再到战争结束之后，冷战时期它又是一个这么重要的空投的物资补给的一个地方，所以再到现在它已经变成一个大型公园，大家会去那边做运动啊、溜冰啊、各种的休闲活动。在2008年机场关闭之后，它的机库被改成像是体育中心啊，或者是 disco 的舞厅啊，还有录音棚等等的。那很空旷的候机大厅就变成拿来举办一些大型的活动，像是一个柏林著名的面包黄油时装展就是在这里举行，或是甚至有一些比较特别的学校，艺术相关啊，或者是大众传播相关的学校，他们的毕展就办在这边，你就可以在大厅里面走秀，就有点像我们当初毕展会办在那个西门町啊、红楼前面会有一个红毯大厅这样。所以这就是变成一个我觉得很好的再利用，那它的外面这个机场跑道就变成一个大型的公园。可是呢，为什么在市政府跟开发商的眼光中 Tempelhof Airport 是一个城市中心巨大的浪费？就是因为柏林是首都，所以可想而知柏林从来没有停止过修建，然后外来人口又不断的增加，所以从2011年开始每年都有大约 4.3 万人的新移民搬入柏林，房价就这样子一直涨涨涨涨涨。我在柏林的时候，我住的那一间跟我朋友住的，就是最少最少你可能都要700-800欧才能够换到一间 share house， 或是甚至便宜一点的，也许你可以找到1000欧左右的公寓，然后再两个人 share 这样。反正就是房租蛮贵的，那房租贵就算了，重点是你甚至会找不到，就是你要去租房子的时候你还要面试啊，还要把你的履历给对方啊，让房东相信你是一个非常值得租给你的房客。然后我大部分听到能够租到房子的朋友都是透过朋友的朋友的介绍，所以柏林现在的房租状况就是供不应求。那政府要解决这个问题嘛，所以他们就开始想说，哇，我们有一个大片的巨大的机场 可以把它拿来开发，就是我们只要开发某一个部分就好了。所以当时的政府其实已经有很多的想法，然后他们也跟市民承诺说他们会保留这个整个机场的停机坪的部分，永远让市民有自由自在放风筝的这个自由，所有的新规划都只会在机场周边的空地上。在这么多艺术家跟新创家还有这么有个性的柏林居民眼里，在他们认真的阅读完所有市政寄给他们的资料之后，一致的怒气冲冲，没有人喜欢这个新规划。在2014年的一个公投，64%的柏林市民就投了反对票，所以到现在这个 Tempelhof Airport 还是保持原貌。如果你是市民，你会怎么选择呢？你会想要保持这个巨大的浪费，但是有一个夏天有一个去休息，然后还有保存这整个历史文化故事的地方，还是你会想要他就盖房子，让你的房租便宜一点呢？那这篇文章的这个记者他是中国的记者，所以他在文章里面呢就比较了北京的状况。他说在北京2008年北京奥运的时候也是有很多重大建设啊，那北京的人民当然是政府说什么我们就配合配合啊，怎么可能会有人说反对反对，不可能。所以这就真的形成了两边很巨大不同的文化。我还记得那时候刚到这个滕普尔霍夫机场的时候，是葡萄牙朋友载我电动滑板车到那边，然后我那时候第一个想法是哇还好有电动滑板车，不然这么巨大的机场我们是要走到什么时候。然后这篇文章有一段就真的是描述了整个机场给人家的感觉，我念一下这一段。更不可思议的是，跑道与停机坪，漫长的跑道一直向远方延伸，骑车、轮滑、放风筝的人们像渺小的蚂蚁移动在孤独的星球上一样，在风化严重的柏油路面和混凝土边界，植物恣意而无序的生长，天空是开放的，城市的边际非常模糊。对，就是这种空旷感。那时候刚到的时候就觉得哇，这一片真的是什么都没有，可是就可以散步啊，然后可以运动啊。然后我记得那天天气很好，因为柏林那时候已经要入秋入冬了，整个就是阴雨绵绵的，但蛮难得的刚好有一个好天气。可是气温其实还是很低哦，我记得大概只有9度还是10度，所以我就穿了一个很大件的羽绒外套，然后请朋友帮我拍照。那拍照起来真的是看不出来有什么，就是一大片的草地嘛，然后他还特别叫我就是要转到就是有机场跑道那一面的背景，我就觉得很有趣。本来刚到的时候完全不知道这个机场背后的故事，你就会觉得这是什么，但是在你了解了整个柏林的历史背景跟这个机场的故事之后，就觉得哇好迷人哦，好像在那一片土地上面散步，你就可以感受到德国柏林的一种自由奔放的气息。第四个要介绍的景点是欧洲被害犹太人纪念碑。这个纪念碑呢，如果你在 Google 上面搜寻的话，就会看到一大片的灰色的长方柱躺在地上，有点像大型的墓区，但是它其实并不是坟墓，它就是有点像你要说艺术吗，就是它的建造方式就是纪念碑的感觉。然后因为它是免费的，所以我相信所有到柏林的人一定都会去参观。那这个纪念碑它在 Google 上面的介绍是说，欧洲被害犹太人纪念碑也称为浩劫纪念碑，它占地19000平方米，安放了2711块的混凝土板，在一个斜坡上以网格图形排列。好，所以这样子听起来大家应该就大概有概念哦，就是它放了很像2000多块的那个积木在这大片的平方米上面。在你走在里面的时候，因为所有的这些方块高高低低的，所以有时候你会好像在墓区的中间，有时候你好像又被像我比较矮嘛，就跟这个差不多的长柱走在一起，然后又因为它的那个高高低低的斜坡的感觉，好像又让你觉得这一条历史的伤痕它并不是平稳的，它是一个崎岖的路。老实说在那个景点里面啊，就是虽然说身为一个观光客要拍照嘛，但真的是笑不出来，就觉得 那个历史，或是你光是听到这些，就觉得这是一个很沉重、很凝重的历史。然后它在整个这些方块的地下室呢，就是它的博物馆，那也是免费可以进去的。如果说你要听语音导览的话，才要付可能3欧还是5欧的钱。那里面就有介绍整个犹太人集中营的历史，就是从几年开始他们开始有这个想法，几年开始把大量的人送进去，几年开始做最后的屠杀，这些都会写在里面。那里面也非常多的是真实的信件。那当时犹太人其实本来是分布在欧洲各个区，所以你会看到用波兰语写的，或者是用意大利语写的各种语言的信件文件，还有照片等等的。那我觉得常常在看历史事情的时候，好像都会有一个隔阂，你没有办法马上进入到那个状况。但是它里面也放了非常多当时的家属们，或是当时的犹太人所留下来的一些信件往来，然后那个就真的是道别信，而且都是跟家人的道别，所以就是会写比如说亲爱的女儿啊，或者说亲爱的爸爸啊，然后我要去哪里了，我不知道接下来会怎么样，我爱你，就这样。然后就觉得哇，只能用只字片语去形容，去描述，去跟你所在乎的人说我要离开了，然后对于未来是一片茫然，你真的能说的就只能说我爱你耶。就觉得难怪很多人都说你要想象你可能明天就不在这个世界上，用这个方法去在乎你身边的人，然后你才会真的去珍惜在一起的每一个时刻。然后另外一个也是在附近的景点，就是柏林的犹太博物馆，也一样是免费的。那我觉得这是我观赏过参观过的博物馆当中最把五感也提升上来的。因为我们常常去看一个展览或者博物馆的时候，我们只是用看的，或是顶多用听的。但我记得我一走进这个博物馆的时候，它整体的色调是深灰色或者是灰色，然后我第一个展区就是听到锣鼓喧天，那个锣鼓就是中国戏剧里面要杀人了，然后要击鼓，你知道，然后就听到很沉重的鼓声，好像要把人送上断头台的感觉。那个真的是心情的情绪的沉重，就一直往下沉下去。那在犹太博物馆的展区里面也一样，就是展示很多当时的状况啊，或者是用地理位置地图来让你知道说当时的集中营的位置有几个，然后分别在哪些城市，或者是说当时有哪些人逃亡的路线是什么。像我觉得非常有趣的是，有一批人竟然是逃到当时的上海耶，可以想象当时欧洲的犹太人因为要逃难一路往西跑到上海。为什么跑去上海呢？因为那个时候的上海是被日本占领的，那日本其实那个时候并没有时间管理他们占领的区域，所以他们只想要，日本人那时候只想要好好的打仗嘛，他们已经开始要就是进入最后最认真要统一整个亚洲的状况，所以他占领了以后就让这个当地人自己去管。所以我记得我之前在上那个学，就是在上华语课的时候，就也有教学生这段历史。那在当时的上海呈现一个就是国民政府蒋中正的政党管不到，然后日本的政府占领了，但是他也不想管，所以那是一个最歌舞升平的时候，上海夜上海啊，歌舞厅啊，秀啊，全部都有。当时他们逃到上海之后也可以拿一些临时的身份证，所以有点像是三不管地带啦。那这是当时有一些人逃到上海的原因，然后里面也会介绍说还有哪些地方是可以逃的啊，或者是说当时在一个混乱的状况下就还会看到一些临时身份证。然后因为在战争期间真的太混乱了， 也会突然搞不清楚说你是哪一国人。所以我记得在很多电影里面，如果是在那个紧张的时刻，他们都会测试你讲话的口音啊，或是你会什么语言，来判断你到底是不是敌军。那我觉得那个博物馆让我感到很沉重伤痛的另外一个部分是，它有一个区域有点像是在你好像在走走走，然后有点像是这里到底有路吗，然后那里又黑黑的，然后走到尽头又发现，诶，那边竟然有一片角落，然后角落的上方是有阳光照下来，它挑高挑很高的阳光洒进来，但是地上是满满的金属的铜板，然后那些金属的铜板上面都有一张一张的脸，就是它那个金属铜板上面是刻有一个脸的画面。如果你直接搜寻那个柏林犹太博物馆，你就会马上看到一堆脸的画面。那我蛮遗憾的是，我不知道原来我可以走在那一堆就是金属铁片的脸的上面，它其实象征着就是 当时犹太人大量被杀，然后你真的在逃出来的时候，你就是会踩过满满的尸体。根据我朋友的描述是，当你踩在那些金属的上面的时候，它其实会发出很多金属的叽叽拐拐的声音，让人非常的不舒服。他就是想要模拟当时如果你也是战争的时候，会看到会感受到的画面。我记得那天看完博物馆展览之后，我回到家，我觉得好像有点不够，因为有可能因为我的英文程度的关系，我觉得我好像跟那些博物馆之间，或者是我对它的历史都还没有到那么了解，所以我回到家以后就想要找一部纪录片来看，想要更了解当时到底希特勒在想什么，为什么要这样子对人赶尽杀绝，为什么有集中营等等的。所以我回家就在 Netflix 上面看了一部纪录片，它的名字就叫做 The Last Days。那我们来听一下这部片里面的预告片的声音。
I just want my children to know where I come from. I'm planning to go there for the first time since I left in 1944.
1944, March 19th. Germans entered our town.
They took away my...parents, they took away my identity, they took away my siblings, and I said they're not going to take my soul.
This 部纪录片叫做 The Last Days。它的中文翻译可能是消失的1945，然后它大概就是在讲述五名匈牙利犹太人他们在集中营跟希特勒的统治下经历的这个非常恐怖的生活跟很伤痛的故事。天哪，这是真的是纪录片耶，所以你是直接看到五个可能年纪已经在六七十岁的人，然后他们在回顾当时他们小时候可能10岁、13岁左右，在1944年就是希特勒要做进行最后的屠杀的时候，突然又把他们带到就是集中营的那个过程。那他除了回忆之外，回忆然后讲述之外，他还有就是制作单位还帮他们找到他们本来小时候住的家，所以甚至会看到他又重回到他的家，以及他重回到集中营的那个地点。他可以说他当初他们是比如说他们上厕所的地方，那真的是一排马桶，然后大家一起上，完全没有隐私可言。那当初被带到集中营的时候，也是突然把他们送上火车，而且还不是一般列车，是放在装牛装猪的 那个车厢，把你全部塞进去，几乎没有什么空气，然后也没有灯光，然后你就完全不知道被载到哪里。到了以后你就被分类，所谓的被分类就是年轻力壮的可能可以干嘛，男生女生分开，那没有用的人就直接被送进毒气室等等的，非常非常可怕。然后不敢相信这种事情怎么会发生在这么近代历史的事情当中。本来的想象可能还会觉得是不是集中营是发生在一个不那么进步的时期，但其实不是，就是你从影片或是照片当中可以看得出来，他们本来可能还可以一起去上课啊，穿泳衣啊，就是已经在1940年之后他们还会有游泳课啊，可以买新的泳衣，完全不是什么好久古远以前的事情。但是他们却被带到一个这么不人道然后环境这么差的地方。里面甚至有提到在一段时间之后很多人是想要自杀，可是你连自杀的资格都没有，就是你如果冲出去要去电线那边被触电而死的话，就是你可能会害其他更多的朋友死掉。就是他们定的这个新规定不准自杀，要不然你的那间的人可能也都会全部被杀等等的，所以很痛苦。我光是看就觉得很痛苦，就是看那部纪录片我看到一半就要先休息一下，或者是先停下来然后让情绪释放一下，去吃个什么别的东西，然后再回来继续把它看完。可是我真的觉得太可怕了。那里面的照片影片都让我觉得跟我以前看过的集中营的故事比起来，天哪，里面的影片更可怕，就是他们的瘦骨如柴，更皮包骨，然后那个人已经长得不像人类了，他已经是我不知道他们这是怎么活下去的。我真的觉得这五个愿意出来分享的人也非常非常勇敢，因为他们觉得有这个使命要让更多人知道当时的伤痛到底是怎么发生的。然后我也觉得很难想象，就是你当时这样被拆开，然后其中一个分享的人也有提到他终于愿意去找他妹妹，这是我没有想过的事情。我本来想的是说当你离开集中营你一定会很想要赶快去找你的家人，但是他们很多人是不敢，因为过去在集中营的那段时间 间太不堪太难受，你可能会找到对方也不知道如何去承担那个羞辱，然后不想要去面对。里面的其中一个角色是他已经六十几岁了，他才去翻那个名册，然后去看看妹妹还在不在，然后就发现妹妹可能在什么时候就已经死了。刚好纪录片里面他们有找到当时在毒气室里面执行的人，然后就让他们双方去对质，就是一个就问说我妹妹，这是我妹妹的记录资料，她当时这些资料这些符号是什么意思，然后那个毒气实验室的人再跟他解释说哦，这是做了什么什么实验，但是那个执行的人他也没有解释得很清楚到底是发生了什么事情，也没有讲说他妹妹到底为什么死的，他只有说哦，就是这样啊，你也待过集中营，你也知道进去可能半年就死了，就是他没有给死者家属一个答案，然后就觉得哦，好难过。 我觉得我已经很久没有因为看历史故事或者是看一部纪录片就是真的是你会难过成那样，甚至有非常非常多的情绪上来，所以你就可以感受到那个强烈巨大的历史伤痛。如果你想要了解更多细节的话，我很推荐这部 Netflix 上面的纪录片，叫做消失的1945 The Last Days。好，我终于把我想要介绍的柏林历史景点跟我内心对于这种柏林各种历史的从澎湃都讲完了。那我们最后再统整一次，如果你要去柏林的话，我很推荐的这几个景点，第一个柏林围墙免费，第二个是柏林地下世界的 tour， 你可以去参观它的防空洞，第三个就是超级大的废弃机场 Tempelhof Airport， 第四个就是非常难过犹太人的伤痛犹太纪念碑，还有第五个是犹太博物馆，以及最后推荐的 Netflix 的纪录片。那关于柏林的数位游牧详细解析我们就下一集再聊咯，今天就分享到这边。如果说你喜欢今天的节目的话，记得帮我到 Apple Podcast 上面打新评分留言，我知道它的留言非常非常困难，你要一直滑滑滑滑到最下面，然后才能够找到一个留言 comment 的地方。那如果你愿意帮我留言的话，我真的都非常的感谢你。不知道你现在在哪里，非常感谢老天爷可以让你听到我的声音，也希望你愿意可以把这一集的节目分享给更多人知道，然后非常谢谢你收听节目到最后一分钟，感谢你的收听。 Thank you, gracias， 我们下次见咯， See you, adios， 拜拜。